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约翰一书4:16，使徒约翰说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，更从那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，并且恩上加恩。他那不肯放我的爱使我们的心深得安慰，愿我们保守自己常在他的爱里，并且天天在他的爱中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侧耳倾听，我们思想侧耳倾听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66篇10-20，诗篇66篇10-20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良辰。
天父，坐前。 诗篇第66篇10到20节。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。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。凡敬畏神的人，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66篇10到20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9节，诗篇66篇19节，经文说道：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诗篇66篇19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66篇19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诗篇66篇19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侧耳倾听。鲁易师于1963年安息主怀，一周后，他的朋友和同事在英国牛津莫德林学院教堂为了举行追思礼拜，向这位著作甚多的巨擘致敬。他的著作无论在孩童和学者的心中都燃起信心的火焰与丰富的想象。在追思礼拜中，鲁易师的好友范瑞廷指出，鲁易师总是亲笔回复来自全球的读者来函。范瑞廷说，他对待人总是那么体贴与尊重，他看重别人写来的信并加以回复。鲁易师的态度正是神侧耳倾听我们祷告的写照。在艰难困苦时，诗篇66篇的作者向神呼求，稍后他感谢神的帮助而称颂。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当我们祈求时，耶和华必听我们的话语，也深知我们的心意。我们确实能与诗人一同颂赞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我们借着祷告与神建立更密切的关系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特别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他都会侧耳垂听我们的心声。不住祈祷，主必听见，在主怀中聆听主言，按他时间，照他方式，主必供应，丰富有余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神都必看顾我们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 明白神的原则，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，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侧耳倾听这个题目，你是否怀疑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？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，但我们知道神在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不是向着空气说话，而是向着造空气的神说话。诗篇66篇19到20节，诗人说，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，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中国俗话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按着人堕落的本性，我们不喜欢祷告。很多人不来到人生尽头，非要被逼到走投无路，是不会祷告呼求的。我们怎么会祷告呢？是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是他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感动催逼，我们才晓得要祷告。祷告的焦点不在祷告本身，而在神。神是我们祷告的中心，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。我们的祷告总是以人的需要作为出发，为所需要的向神求，但祷告乃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为什么要把祷告的焦点放在神身上呢？为什么不是放在自己和自己的需要上？因为我们是属神的。以赛亚书43章第7节经文说道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我们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祷告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更是为了叫神的名得荣耀。很多时候我们深怕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不理会我们所求的。路加福音第11章5到8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，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从这个比喻里，我们约略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。在巴勒斯坦，由于天气炎热，人们旅行总要等到傍晚才出发，这样当他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深夜了，又或者这个朋友走迷了路，耽误了时间，总之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而犹太人有接待客旅的好传统，陌生人尚且接待，更何况是朋友呢？犹太人的屋子白天门是开着，晚上就关起来，屋子分成前后两部分，后边是一家大小睡觉的地方，而前面是储藏室和牛羊睡觉的地方，非常简陋。一旦人和动物都睡着了，若有人叩门，主人是不容易去开门，因为这样会吵醒全家人，弄得鸡犬不宁。这是典型的农村生活写照，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。当这个人为了接待深夜偶然来访的朋友，没有什么给他摆上，困窘之下跑来跟他朋友借饼，说，朋友，请借过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儿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三个饼可能是一个成人一餐的食量。他的朋友在里边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做主人的起先拒绝开门，可是他的朋友继续在门外叩门，而且情辞迫切的直求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怕丢脸，不怕难为情，不怕不好意思，不怕打扰到他们。 为了夜里来访的访客需要，情辞迫切的直求，朋友必定会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，更何况是天父呢？他岂不更会顾念他儿女们的需要？如果一个人因为朋友情辞迫切的直求都愿意起来帮助，神岂不更会因儿女们的呼求从天上施恩帮助吗？路加福音11:9-10，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只要我们不是有口无心，让祷告流于形式，而是认真的寻求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应许，向神呼求，向他祷告，神就必应允我们。耶利米书29:12-13，神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145:18，大卫说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雅各书4:8，雅各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神不会对我们正当合理的祷告厌烦，他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恒切的祷告。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，而是深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祷告不是一项差事或者责任，好像尽了这个义务之后我就交差了，我就轻松了。不，祷告是神给他儿女们的权柄，神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察觉到他的同在，并且享受他。希伯来书4:16，作者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约翰一书5:14-15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接着主耶稣再把关系从朋友之间转到父子之间。路加福音11:11-13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做父亲的都知道儿女真正的需要，他挑选给我们的东西一定是儿女们最有需要，而且是最合用的。有些祷告神不听，有些祈求神不应，有些东西神不给。我们要感谢神。英国知名的基督徒文学家鲁伊斯曾说，如果神实现了我所有愚昧的祷告，那我现在真不知道在哪里了。神不听我们注重罪孽的祷告。诗篇66:18，诗人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神也拒绝我们放纵私欲的妄求。雅各书4:3，雅各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神不给我们，不照我们所求的应允，不照我们的祷告成就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感谢神，我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最好的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在祷告的事上，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帮助。罗马书8:26-27，保罗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我们的祷告经常杂乱无章。神知道我在祷告什么吗？神知道。他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。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，所以不要灰心，不要因为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些什么，因为自己的祷告杂乱无章就不祷告了。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同时圣灵也会感动我们，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，使我们渐渐懂得照着神的旨意求。我们跟神祷告，在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，不要只想到自己的需要，更要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盼望神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成就，但更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可能你问了，祷告一定要双手合十跪着祷告吗？如果环境不允许，在心里默祷，神会垂听吗？祷告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。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是举目望天，那是犹太人的祷告习惯。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，他稍往前走，恳切到一个地步，俯伏在地祷告。保罗的祷告是在天父面前屈膝，跪在神面前祷告。但以理在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。所以祷告的姿势没有一定，神不是看外貌，而是鉴察我们的心，他在暗中查看，他从远处知道。不论是我们个人心里的默祷，或是和众人一起开声祷告，他都垂听。尼西米记记载，当亚达薛西王问尼西米，你要求什么？这是尼西米就默祷天上的神。尼西米在心里跟神祷告，默祷天上的神，神听尼西米的默祷。美国大布道家穆迪说，他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，但很少超过五分钟不祷告。换句话说，穆迪经常在心里默祷。经上说，主的眼看顾一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。诗篇55篇22节，诗人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所以弟兄姐妹放心，神会抚养你，他会负你的责任。不论你的需要有多少，难处有多大，指望多么的小，你的责任就是祷告，就是仰望神。千万不要低估神愿意回应我们祷告的热情，意外的惊喜或许就在眼前，美好的事情已经在路上了。神已经预备了赏赐，并且感动我们祷告，他喜悦我们一面祷告一面感恩，一面祷告一面相信，无论他直接干预或是用隐藏的方式回应，万事都将因他而成为美好。神怎么样回应我的祷告，我并不知道，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生数。无论事情怎么发展，他总能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。使徒约翰说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。一个人不信神，因为他把神当作不可信的，但神是无谎言的，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，他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，他忽然行作，事就成就。魔鬼最喜欢叫人因为看见祷告好像没有回应就失去耐性，开始靠自己，因为靠自己的人是最可怜的，是最痛苦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腓立比书4章19节，保罗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信心就是对环境的夸胜，信心就是对限制的超越，信心就是对神主权的降服，信心就是对看顾我的神说，神啊，你若肯必定能。即便我们所求的尚未得着，我们享受与主的交通，享受与主的关系。最后我们用以弗所书6章18节的经文作为今天彼此的勉励。以弗所书6章18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轻轻听。 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天上的神，你是万邦万国的主宰，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。主啊，你本为大，当受大赞美。你可以直接干预，戏剧性的让事情有所改变。你也有主权用隐藏的方式。主啊，你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，你向信你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你从不轻看人对你真正的祷愿，也从不拒绝人对你的恳求。我们暂时没有得着所求的，因为你的时间还没有到。你要我等候你，遵守你的道。你喜欢我们借着祷告亲近你。主啊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你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你。求主更新我的祷告生活，叫我做一个祷告的人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出声音。轻轻听，他在轻轻我的牧人，认得我声音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跟随主声音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他的羊轻轻听，他在轻轻。